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弟弟说，那这样子，我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你，我有空就打电话给你。那如果你在开 Uber 的话，你就不要接我电话，但是有空档，就是中间没有事的时候，你再回打电话回给我，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没事多多聊天好吗？那我弟弟就说好啊，好啊。都看到他，我真的吓一跳。那他还是不肯去看医生，我们怎么劝他，他还是不肯去。他怎么样都要等到一月一号。那阵子，我几乎天天打电话给他，就是求他赶快走进去ER也好，就是他不知道看哪一科，我知道挂号都要很久。走进去ER都好，每个人看到他一定都会吓一跳，一定会马上收他。他怎么样都是不肯。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上帝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这期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 Ruth 将继续分享他的恩典故事。疫情爆发前夕， Ruth 和他的整形医师的先生正面临购买诊所的关键时刻，而上帝在最完美的时间点，出乎意料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超乎想象的供应与带领。另外， Ruth 在一连串看似巧合却充满上帝心意的安排下，和多年来甚少联系的弟弟重新建立深厚的感情。然而就在他们关系逐渐亲密之际，他得知弟弟罹患癌末，病情急转直下。在弟弟的病床前，姐弟俩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生命对话。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 Ruth 的世界。
在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Thanksgiving 之前。我老公通常因为医学院的训练，他是一碰到枕头三秒钟他就打呼的人，但是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连续有两天他晚上都睡不着觉，甚至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半夜三点醒了他还在看电视。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睡不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精神很好。他完全没有，他什么都没说。那我就觉得好奇怪，
对，
应该是有事，可是他又说没事，
他不讲，
他也不说，他就在看电视这样子。然后到第二天还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好，我们本来要筹备，本来是一直想说买一个公寓可以做投资这样子。那既然他都睡不着，那或许我再买一个店面有第三个诊所，让他辛苦一点好了，因为他精神这么好嘛，这样子他就不会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
我那时候问我老公，他说我 问他说，那我们，你既然精神这么好睡不着，那我再去找第三个诊所。他说可以啊，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去找啊，但是不要太远。那时候我们是规划在大概在 Chino Hill 附近，或者是维亚附近。那因为他那两天睡不着，我想说反正在 Chino Hill 跟 Brea 也找不到适当的地点，那我就继续往南找好了。然后那时候就找到在靠近迪士尼乐园那边有一个有一个已经空了很久的 医生诊所要买。然后那个诊所大概也是3000尺左右，蛮适合一个小诊所的。所以我想说他那三天他睡不着，那我去看一看好了。虽然是远一点，我老公说他不要，但是我想说好，他睡不着我还是去看。那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想要约去看的时候那个中介就跟我说他们卖掉了。那我说 为什么我看了一年你们都没有卖，为什么我今天打电话你就卖了？然后那个中介说，对呀、啊、小姐，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年了都没有人来买，为什么我今天卖了你就来啊？好吧，那那天晚上我老公还是，那天他更离谱，好像到了甚至五点都还没有睡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吧，那既然你还是睡不着，你精神那么好，连续三天你都可以不睡觉到早上五点，然后第二天八九点还是可以照常起来，
然后还去开刀，
开刀，对对对，还可以看病人，精神很好。我想说、好，那我就继续往南，因为这那一带其他也没有适合的。
对，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在Santa Ana 有一个医生诊所在卖，然后它的价位虽然稍微高出我想要买的价位，但是它大概有6000尺左右，但是它的价钱真的是蛮好的，大概在160万左右。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房价160万6000尺是不贵这样子。然后他我打电话去给中介的时候，那个中介也说他是一个，他原本就是一个整形外科的诊所。
所以你在找诊所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诊所原来他可能可能是牙科诊所，可能是其他的诊所，你不知道 对不对？他不会写是，
对，他只有写是一个他只有写是一个诊所。
OK，
打电话过去之后，那个医生不是那个中介才告，打电话过去之后，那个中介才告诉我，他们是一个整形外科诊所，所以他的价钱就是他的 listing 是170万。包括他现在有的生意，加上里面所有的配备，还有二楼有一个整个就是政府认证的一个surgery center，
一个手术房，
一个
麻醉手术房，
麻醉手术房是有执照的手术房，这样子整个一起连执照一起卖170万，所以我那时候就吓了一跳，想说怎么可能？因为通常房价就已经差不多是那个价位了。
对，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我老公说，你要不要去看，有一点远。然后 我很惊讶，我老公说好啊，可以去看。我本来以为他会告诉我太远了，他不要，但我跟他说有手术房的时候，他就说好去看。
由于中介表示该诊所已经有另外一个买家出价，而且即将签约，除非他们能够提前看房并且出价，Ruth 跟先生讨论之后，决定在当天下班之后去看诊所。感恩节当天，他们塞了2个多钟头的车子抵达诊所之后，很凑巧的，他们发现卖方医生跟 Ruth 的先生同样毕业自南加大，双方相谈甚欢。后来他们当机立断出价购买，隔天中介便通知卖方接受了他们的报价，正式成交。
中间的手续花了蛮多的时间，然后最后贷款下来了以后，我就问我老公，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看这诊所的之前，你有3天不睡觉，那时候怎么问你你都说你不累，你什么事也都没有说，只有说你精神很好不想睡你那个时候为什么睡不了觉？我问他，然后他说因为我们用了很久的手术房在 Alhambra 最近那个时候卖掉，因为那个买的医生跟他并不是，就是我们 不在他的规范之内，所以他卖完手术房以后就不会让我们用，所以他是为了手术房在烦恼，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烦恼3天睡不着觉，我就给他碰了一个手术房，问他要不要然后我说我是因为他3天睡不着觉想要累死他，花掉他的精力，并不是想要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子，但是 很凑巧的就是正好是他需要，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感谢上帝，知道我们有
需要，
有苦难有需要。对，因为我先生真的是因为他用了很久的10多年的这个手术房，一直都没有，10年来都没有涨过价，也没有调整过价钱，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病人很好的优惠。那如果说一换手术房的话，那整个价钱就什么都要调整嘛。
更让 Ruth 出乎意外的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洛杉矶县政府下令关闭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医院和诊所。但是因为他们新购买的诊所位于城县，并不属于洛杉矶县政府管辖范围，因此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依旧可以照常营业。 Ruth 也将此归于上帝的预备。
过去一年，过去两年，其实也经历了一些低谷期，就是你的弟弟生病然后到离开。刚刚有提过说小时候就是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因为各自顾各自的，然后你每个人都很忙，那个时候可能关系蛮疏离的。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跟这个小大弟，对吧？你有两个弟弟，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大弟，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跟那个大弟开始有一些比较频繁的接触，就是说比较关心他这样子？
我跟我大弟弟一直对，我们一直联络不多，然后就是说他都跟妈妈一起住，然后我的弟弟他的脾气也不是太好，所以常常就是说我跟他讲话要很小心，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因为如果伤到他的自尊心，他通常就会
会暴怒吗？
对，会暴怒。对，我被他的雷闪过几次，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就是
敬而远之。
对对，就是很 cordial 这样子就是每一年陪妈妈吃饭啊，这样子妈妈生日大家聚餐，过年过节聚餐吃饭，就这样子，一直都没有说走得很接近。
对，
然后我甚至就有一次在跟我老公聊天的时候，还跟他说，我都知道我们家每一个人生日，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大弟生日是几月几号，是哪一个月，我只知道他是属猪，但是其他的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然后你也不好意思去问。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对，然后他又那么容易暴怒，所以我也没有去问然后有一次刚好没有过几天，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问完我老公之后，我们全家那阵子正好去夏威夷度假那次去度假还有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Grace 去，还有他女儿。然后度假回来的时候，我的车子停在我小弟的公寓，然后因为我的大弟弟那时候他是 Uber driver， 所以他就过来我就打电话跟他预约，然后他到机场来接我们回家这样子然后我上了车，其实我很想问，可是我也不敢问他生日是几月几号，太丢脸了，姐姐五十多年的姐姐居然不知道弟弟生日几月几号所以我之后就随便问一下说，哎，怎么样啊，你最近开 Uber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有什么新鲜事这样子然后他说，哎，真的有耶，他说最近真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说什么事？他说他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红发爆炸头的一个女生上了他的车子，然后那个女的就在跟他讲说好奇怪，他最近一直看到三个数字这样子然后我弟弟也没有多问就他们只是就聊聊别的这样那个车程很短，所以那个女孩子要下车的时候，他就跟我弟弟讲，又来了，我又看到那个三个字，那我三个数字，三个数字。那我弟弟说，哎，哪三个数字？他说，你看前面停了那个车子，最后的三个字。那我弟弟就数314，然后我弟弟就很惊讶看着他说，314是我生日。然后我跟我老公听到，我们两个就，我的嘴巴张好大，我不敢出声，因为我很想问他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答案从我弟弟的口中
自己讲出来，
自己讲出来，然后我以为这样子就过去了。
对，
结果到了第二天，我要去我小弟的公寓去拿我的车子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我们两个从我家叫了 Uber 去我小弟家，然后这次我就按门铃，然后我老公就一直拍打我的肩膀说，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又一直指我弟弟家的 you know, 那个门铃跟 然后我就说我按了我按了，然后我老公说 No 你看你看清楚，然后他就指着那个门牌号码又是314、
嗯、
然后我就看看我老公，然后因为这是我大弟的生日3月14号，所以我们两个很惊讶又看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我跟我老公去 downtown， 然后带着我女儿去我们最喜欢一家、日本手卷店在 downtown、嗯、然后那次因为是礼拜天，所以他车子很多，所以我停不到车，最后就找路边的那个代客泊车，
对，
把车子停了，吃完饭走出来拿我的车，说我老公又一直拍打我，那我看着我老公说干嘛，我有钥匙我拿了，因为我车子是 Tesla 吧，所以我有，
对对对，
我怕他是说我有没有拿钥匙。后来我老公一直指着照后镜，结果我一看照后镜上面挂了一个牌子，是那个停车的牌子，号码也是314，他，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我们两个总共就是看见了这个数字三遍
、嗯、
对，然后我就很惊讶、
嗯、
就说为什么看见我弟弟的生日三遍。然后在这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打电话问我弟弟说，哎，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到你生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弟，然后我大弟就在那边笑说，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说好奇怪哦，我才问一个问题但是我就看到了三遍，我说这一定很奇怪，所以我就跟我弟弟说好吧，那既然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为什么、嗯、可是我直觉一定有事，所以我就决定常常打电话给他跟他聊天，因为
但那之前你很少打电话给他，
非常非常少，我可能只有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因为他是 Uber driver， 有时候我会请他帮我载病人回家， 除那之外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真正的聊天，真的 谈心或是、或是试着去了解对方，真的从来没
有。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弟弟说，那这样子我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你，我有空就打电话给你，那如果你在开 Uber 的话、你就不要接我电话，但是有空档就是中间没有事的时候你再回打电话回给我，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没事多多聊天好吗。那我弟弟就说好啊好啊，就这样子。
后来隔了多久你发觉你弟弟、身体开始有状况？
我后来发现我弟弟生病的时候是大概、是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这中间我弟弟就跟我说，哎呀，他可能是打了 COVID 的疫苗，他觉得好像一直有 拉肚子的情
况，拉肚子，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跟他讲，一直劝他说那这样子、可以到我们诊所来验血，就
验血，
对，然后、因为我们家有、我父亲是肠癌过世的，所以我们家肠癌的基因不是太好，所以就是说我也劝我弟弟说去照肠镜那一类，或者是可以过来验验血这样子，
对，
他怎么样都是不肯来，他不想打搅我们、那我也请我们护士一直打电话给他约，也都约不到，然后我也劝他就说去拿保险，因为他 Uber、他在 COVID 的时候、没有开 Uber， 所以他的那个、健康保险就被 cancel 掉了，所以等到他回去开 Uber， 你好像需要开满90天才可以申请保险，
才可以申请，
对，所以等他可以申请保险的时候、他打电话又正好是 miss 掉他们的 enrollment， 所以他申请完了以后、后来保险公司说要在第二年的1月1号才能生效，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在11月底的时候他一直不愿意花钱去、看医生、他想就说等到1月1号再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小弟弟常常回家去看我弟弟跟 看我妈妈，有一次在11月底的时候他那时候告诉我说 我应该看看我大弟，因为他瘦的太瘦了，有点奇怪，脸色不好。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赶快约。后来我们就约了12月初吃饭。然后那次我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吓一跳，他不是一点点瘦，他是非常非常的瘦，只有皮包骨，然后他整个脸都发黄，然后就皮肤很阴暗，其实就很像我父亲癌症末期要走的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我真的吓一跳，那他还是不肯去看医生，我们怎么劝他他还是不肯去，他怎么样都要等到1月1号。那那阵子我几乎天天打电话给他，就是求他赶快走进去ER也好，就是他不知道看哪一科，我知道挂号都要很久，走进去ER都好，每个人看到他一定都会吓一跳，一定会马上收他，他怎么样都是不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只能天天祷告，祈求上帝能够真的帮助他，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对。然后
后来他怎么进医院的？
他真的是12月31号凌晨1点钟自己走进去ER。他走进去ER的时候，医院就不放他出来，因为他们很惊讶，就是他所有的 vital sign 全部都非常非常糟糕。后来他一进医院，医院马上就给他输了2袋的血，就看起来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已经非常糟糕了。
结果诊断出来是肠癌，
诊断出来是肠癌末期转肝癌，他的肝癌部分也是末期。
后来在医院里面多久？
从他走进去医院1月1号到整个诊断跟他走，中间只有4个月。
在医院，然后在安宁病房，那个时候你们就常常去看他。
对，他中间就是出院入院好几次，最后2次都是他痛到没有办法，我们是打电话叫911来接他，最后2次都是这样子进医院的。我曾经问过他，就是他还没有进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我看见了他3次生日，所以才让我这半年来一直打电话给他，所以我告诉他，我觉得真的是主带我过来的，今天如果没有主这样子的安排，我不会天天打电话给你，我不会想要试着去了解你。我说，所以我说我自从就说接触到主耶稣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彻底的改变，我希望他也能够接受主这样子。然后然后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祈求主在他身边，然后他听完以后他就开始大哭，然后很久很久都不能够讲话，因为 他已经都哭到发不了声，坐在那边默默地等着他。然后他后来慢慢慢慢才说3个字，他说他不愿意。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真的我真的相信是主带我过来的，他真的也在你身边，我真的要他相信我。他说他从小就是被我爸爸打大，然后他也是就是 在年少的时间也试着要去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门从来没有为他打开过。然后在在我爸爸走了以后，他也答应过我爸爸说要照顾我妈妈，但是就说我妈妈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没有对他很好，所以他觉得他真的是太伤心了，他觉得从来都不在他身边，他说他不愿意。但是那时候我有问他，我是否可以我说你现在不愿意，但是我可以继续为你祷告，然后希望有一天你会改变你的心意。我问他，他只有点点头。
因为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你相信你前面看到的那三次三一四那个三个数字，你相信是主耶稣给你的一些 sign， 你相信是主让你重新去回到你的大地身边，然后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跟他有这样段很好的时间的相聚。
我相信在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是因为诊所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员工，那我也曾经跟主祷告就说希望我能够在诊所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员工。在应征的过程，我并没有说刻意说去选谁，但是等到我面试完了我选了一个跟我很谈得来的一个小姐然后我们请了她，然后请到她的时候，然后我再问她名字生日，要把她打进去电脑，发现她生日跟我同一天。那这不是我最惊讶的，因为生日同一天是very common， 大家常常都会有同样的生日。但是我很惊讶的是，我心里正在想她是我祷告的人吗，这样子。然后我正在想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讲，那个女孩子却很大声的对我说，她说 We have the same birthday, this is God answer my prayer。 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她从跟我面试她就很喜欢我，告诉她我是会计，她并不晓得我是王太太，所以她只是想说要 很想要跟我一起工作，所以没想到我们两个生日还是同一天，她觉得是上帝 answer 她的 prayer。 那一阵子正好也是就是在同一个夏天，就是我弟弟看到那三个生日，然后我祷告我希望可以请到一个员工，那我那个员工也是正好跟我同一天生日，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生日对我来讲就变得非常敏感。
了解，
不是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先祷告想要请的员工，结果他居然生日跟我同一天。但是最巧的是从他口里告诉我，因为他一直祷告想要有这份工作跟我一起同事，这样子结果所以是上帝 answer 他的 prayer， 但是同样的也是上帝 answer 我的 prayer。 所以我会看到我弟弟三次的生日，我很坚信这是上帝给我的 sign。
在同一时期， Ruth 得知公司里两个员工的弟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突然离世，让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警讯。
有一个震撼，有一个提醒，对两个弟弟，两个单身的弟弟都是在同一年，在没有太多 warning 情况下就是都走了跟那两个弟弟不一样的是，我有时间跟我弟弟相处，虽然我们都知道他的时间不久了，但是我有时间天天去陪他，我有时间去了解他，我有时间可以劝他相信主。我弟弟其实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小孩，他其实是一个乐天派就说不要去触碰他的伤口的时候，他其实很好相处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只能打电话给他就他讲笑话给我听，我讲笑话给他听我想这个也是一种 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个回忆吧，一个好的回忆。我一直在找机会分享自己的属灵经历。这些年来，每一次生命中遭遇重大的事件，我会记录下来，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就是想把它记录下来。我知道有一天要为主来做见证。
在 Ruth 追求信仰的过程中，影响他最深的一段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经文的出处是马太福音7:7，七七正好是 Ruth 先生的生日。还记得 Ruth 14岁参加教会灵修营，她跟上帝许一个愿吗？当时她祈求未来的丈夫会是她的第一任男朋友，而上帝应许了她的愿望。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转发以及分享。我是诗玲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